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真善忍修炼自己，平衡好家庭关系。然后与您分享另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踏遍乡间路，不落一村屯。下面先请听用真善忍修炼自己，平衡好家庭关系。首先借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向伟大的师父问好，向全世界同修问好。下面我就把十几年来怎样在大法的熔炼中，在师父的呵护下修正自己，成为一名真正大法弟子的经历，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一，按真办事，放下自我，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是1997年2月4日有幸得大法的。当我拿到转法轮这部大法后，一下子就看进去了。看完后觉得太好了，这正是我要找的。尽管当时有很多东西还不太懂，但这部大法已经深深地触动了我要修炼的这颗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放不下这部大法。但是就在我得法的第二年，我遇到了一件当时对我来讲是非常大又很难办的事，直接牵扯到能不能修真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得法前我是一个汽车队的负责人，1994年以来一直给一个单位拉料，几年中他们拖欠了我们单位运费20多万，一直没还。当时社会上要账是很难的，不给欠款单位有关人员好处是结不了账的，所以这笔钱就一直没要回来。97年4月的一天，他们单位的材料员找到我说，他有个舅舅是某某单位的财务处长，能帮我们把这笔款要回。当时我们经过多方核实，知道确实是这样，而这个人一直用我们的汽车给他们干活，和我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就同意让我帮他们结回这笔款。他让我出具一个催款单给他单位挂账，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我就找到会计开了一份催款单给他，当时他还给我写了一个收据，意思是我们委托他给我们结账，那时根本没有多想就放下了。过后催了他几次，他都说正在办呢，直到98年8月都一年多了还没办成。我就和我单位的另一位领导一块到他们单位财务落实，结果他们单位的财务制度不严，故意把这种挂账单当成结算单，结走了这笔款。结完后会计和这个人都不在了，我脑子当时嗡一下，马上意识到这笔钱被他拿走了。幸好当时我已经得法，对法理有一定的认识，知道遇到这事儿都不是偶然的，如果不修大法，遇到这事儿说不定会怎么样呢。后来我们找到他们单位主管领导，他们说账已经给你们结了，至于他把钱拿到哪里去， 我们也管不了。经过多次交涉没有结果，只好诉讼法律解决，并把情况向我单位主管领导如实汇报。当我单位领导和法规科的干部了解真实情况后，知道是被欺骗了，同时也明白了是他给我写的收据，不是我给他们写的，就告诉我这种收据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不承认就没问题，并嘱咐我说千万不要承认是你叫他们帮助结账的，一旦承认就是和那个人的个人问题了，和他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这笔账要不回来你就得承担责任，还不上就得负法律责任。后来我方律师也这样告诉我，当时我的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按大法的要求去做，说真话就等于是我叫他把这笔钱劫走的，有可能就得我还，还不上就有蹲监的可能。如果说假话，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可大法师父明明告诉我要真善忍，修大法的第一个字就是真，第一个字我都做不到，还怎么修啊？那还是修炼人吗？这么好的一部大法，我能不修吗？经过反复的斟酌、思考和思想斗争，最后我就下定决心，宁可蹲监坐牢，我也得说真话，我就是按真善忍大法的要求去做。律师知道后，好一顿发火，说明明是他们骗了你，只要你不说是叫他帮助结账的，他们就得承担责任，你现在这样做，这官司我怎么样帮你打？你如果真这样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那时我已经横下了这条心，宁可蹲监也得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背转法轮，为我蹲监时好有法来指导我修炼，因此就一心扑在背法上，至于案子是什么结果也不想了。就这样我选择了说真话，但在师父的呵护下，到法院调解时，法官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事儿，直接决定他们付给我方欠款，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结果，是大法在制约着一切，是师父呵护才是我坚定地选择了真，没出现其他问题，走正了修炼的路。二，善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正是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修善是在同化宇宙特性，一个修炼者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在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的特性吗？所以我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学法前我是一个争强好胜、名利心、显示心很强的人，所以无论在单位或在家里都自以为是，修炼了我就注意修这方面的心。1999年720之后不久，我单位有一位女会计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原因是财务培训班没派她去。我了解了原因后，很客气地让她先坐下消消气，她不但不听，还大发雷霆，把钥匙摔到我的办公桌上，并扬言我不干了。我知道这是要去我争强好胜不让人说的那个心来了，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守住心性，把钥匙捡起来，并好言相劝，心平气和地解释了事情的缘由，使他逐渐地平静了下来，同时我善意地指出了他的不足，最后他完全恢复了理智，有点不好意思走了。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和我说话，其实他平时对我是很尊重的，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就看我怎么对待。由于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善待他人，守住心性，化解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矛盾，给他留下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我们单位还有一个和我平时关系很好的同事，一直很尊重我。2000年初的一天，他突然踹开了我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的走廊里大吵，共产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让你当了干部，现在你可倒好，学起法轮功来了，你在走哪条路？要在以往，我遇到这事儿非得把他踢出去不可，可我知道现在我是修炼人，应该善待他人，在这一念的作用下，我把他拉了进来，让他坐下来讲， 等他讲完了，活也没了。我耐心并和善地对他说，我们修炼真善忍，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就拿我本人在祛病健身这方面说吧，你是知道我的，而且你还曾经找人帮过我治病。你知道在没修炼之前，我的颈椎病是相当严重的，经常吃药，天天按摩，各种方法都用，却一直不见好。可自从学了法轮功以后，两年多了，我一片药也没吃，也没再看过一次病，可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这些你是最清楚的，在做好人这方面你也看到了，咱们单位的那个厕所以前都是我派你们打扫，那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领导了，比你们高一等。可是通过学大法，我知道怎么做人了，我明白了，我怕脏怕臭，别人不也一样吗？怎么不能为别人着想呢？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安排别人去打扫了，而是自己把打扫厕所的事儿包下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表扬，更不是为了给大家看，而是我真正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你说这么一部教人做好人的大法，怎么能对他诬陷呢？最后他笑着走了，第二天一上班就和我道歉，说他喝多了，由于我善意地对待了他，使他明白了真相，不再误解大法了。我单位有一个青年职工，脾气很不好，谁要惹着他很好动手。因为我们单位是单车核算的单位，就是拿多少工资和本人的出车率、油、材料消耗有直接关系，出勤越高，油材料耗的越低，工资拿的就多。有一次，由于他材料消耗超标，主管的领导扣了他部分工资，他找到那个领导，没说几句就动手打人。我听到吵闹声后，就把他拉到我的办公室，他借机大骂，其实也在骂我。我说，你先别骂了，还是说说是怎么回事吧。他说，我就是要骂，看能把我咋样。我边劝他边了解情况，当我知道他的材料费超标是别人出了他的车给他消耗掉了，不能算在他身上，但我还得维护那位领导的威信，又不能让这位职工吃亏。我说，你先等我落实一下，如果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就是我个人拿钱也给你补上。他说，我不管你们谁拿钱，反正不能我吃亏。我就真的拿出280元钱给他补上，过后他很不好意思。由于我时刻按着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周围一切同事，不断地修正自己不好的心，让我单位职工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所以迫害初期，当大家看到电视报纸上诽谤污蔑大法时，很多同事都说，从咱们头的身上看，法轮功绝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那些都是骗人的。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真善忍修炼自己，平衡好家庭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三，用法指导平衡好家庭关系。在平衡好家庭关系过程中，我主要存在以下一些执着。第一，就事论事，争对错。1997年2月，我们全家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开始由于自身带的那点根基，再加上当时对大法的坚信，都在按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当时的家庭环境很好，很和谐，场也很正，很多同修都很羡慕，全家人修炼太好了。但随着修炼的深入，矛盾就渐渐地显得突出了，特别是720以后，各种矛盾各种压力都来了，家庭里、单位中、派出所、社会上，什么难都来了，真是百苦一起降啊。最为明显的就是妻子老指责我不管家事，我这个人确实是这样，在修炼之前根本不管家里的事，所有的家务都由妻子承担。学大法了，我知道大法弟子在哪儿都得做个好人，在家里也是一样，所以我就主动的试着做一些家务事，也知道收拾房间了。即使这样，妻子还是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的，我有时就把握不住了，心想，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管的人变成现在能主动干家务活了，这已经是不错了，你还得寸进尺了呢。 有一次打扫房间卫生，要我看房间已经很干净了，不必打扫了，应该抓紧时间学法，但他非让我干不可。我当时表面并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吊上劲儿了，因此干起活来也很不情愿，认为他只注意人的事，不重视学法。当时我只是从一个事上就事论事的看谁对谁错，在争人的理，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过后又很后悔。表面上看很多事都是他在发火，其实我有强烈的争斗心没去，从他那儿反映出来的，我只是表面上忍并没有修。我心想下一次一定做好，还盼再来一次，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第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却不修自己。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实修，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现在不是常人在过家了，而是修炼人了。修炼人就得遇事修自己，正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从认识上好像是理解了，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能真正做到。认识只能说你明白了一个理，真正做到了才是真修。从认识到到做到还有一个过程，自己往往就把认识到了当成修炼了。2001年我地区大法弟子都用自己的工资和生活节省下来的钱做资料，讲真相，救度世人。当时我想，我和妻子也是大法弟子，咱也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做资料用。当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先别急，师父在以前讲法中讲过，不存钱不存物，咱们不能学人，得在法上悟一悟，符合法了咱再做。按理说他当时是在法上悟的，也是在为法负责，但是由于我当时的显示心、争名心、好胜心很强，那时我就有三种心反映出来，这也是以后向内找时才认识到的。第一，觉得自己没拿出钱来，损伤了自己的显示心；第二，自己没冷静地在法上想问题，人家是在对法负责，比我还强了，触及了我的妒忌心；第三，觉得钱是我挣的，我也应该有支配权，结果情绪很不好，大吵着说把我挣的钱都拿出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后把门一摔就走了。和他商量时还知道自己是一个练功人，一不符合自己意见时就变成常人了，又不修了，这次连忍都没有做到。过一段时间再背法时，背到经文精进要旨再认识时，师父说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一下子就使我清醒了，我只知自己是修炼人，但却没修自己，虽然是为大法为救度众生做事，但心态不正，没在纯净心态下做事。后来通过学法，我们都认识到了，在正法的特殊时期用自己的工资做正式大法的事是对的，这是个人行为，所以我们先后也投入了一部分资金。第三，表面也知道向内找修自己，实际上还在指责对方。通过不断的摔跟头，又在不断的修正自己，也越来越有点会修了，向内修自己的意识加强了，但有时还是不能做到表里如一。比如2003年前，由于自己当时有做事心，比较重视表面形式，做了一些正实法的事，在同修眼里似乎我修得还比较好，在法理上认识得比较清晰，很多人都愿意跟我交流，我也在给人家讲我是怎样向内修的，所以同修有什么过不去的都想和我唠唠。因为那时我们大家都不太成熟，只从表面上看人，没有看到我的内心，而我妻子和我接触的比别人多，再加上在他面前我也不像在同修面前那样修饰自己，所以我在他眼前暴露出来不正的东西就多。他发现别人找我交流时我有很强的显示心，是在指导别人一样，而且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当然他不会像别的同修那样很讲方法的说，而是带着不愿意的心在指责，这我就受不了了。不只是表面指责我受不了，更主要的是他揭露了我很多不让触动的人心，直接触及我的心灵，我一下就不干了， 马上找他的各种不是反唇相讥。同修帮我找到了我的人心，而我却没有利用好这机会修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找自己，实际上一旦触及心灵的时候，还是在修别人。四，提高心性，加大容量，进一步的向内修。随着学法被发，我不断的归正自己，确实修掉了很多人心、人的观念、人的东西，更加觉悟了。但和法对我在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还是差远去了，越修越发现自己没修去的东西越多，开始还挺恨自己，怎么就修不好呢？后来通过学师父在2006年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才知道，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根本就没有理解。我懂了，由于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修，修好的部分就断开了，剩下的还是没修好的，还得修。另外法学多了，理懂得也多了，在法上认识的更清晰了，越向内修，发现自己不符合法的东西比以前更细微了，发现自己的问题也就越多。有时也觉得自己的心性修得挺好的，家庭环境比以前强多了，大家也都能在法上修了，可是有时还会发生矛盾。有一次我在看明慧周刊，妻子突然不高兴地指责我说，你就管自己学，家里的什么事儿都不管。当时心里有点触动，心想这事儿对我早就不是问题了，家里的事儿我不但管，而且几乎天天干，也从没有怨言，怎么突然间又来这事儿了呢？仔细一想，还是要继续提高心性，加大容量，进一步修自己。当然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是从表面上找，而是冷静地在想，我还有哪颗隐藏的心没发现呢？找了一会儿也没找出什么。最后我想，在他说我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动的呢？这一下子发现了，在他说我时，我还是有一点不得劲儿。这说明我不让别人说的心还存在，也就是说，不但要修能认识到的，还要修一时表面还没有意识到心灵深处的东西。我马上想到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一下子找到了我不让人说的心还很强。紧接着我仔细地衡量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思想反应，发现求安逸之心在增强，做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的事松懈了，逢人就讲的心放淡了。当我认真找我自己时，我发现妻子好像没事似的走开了，她好像就是师父安排来看着我的一样。当时我感受很深，师父为了让我去掉这颗不让人说的心，操了多少心呢？同时我也很感谢我妻子，几年来她帮助我去掉了很多人心，同时他也很会向内找了，只要我不吱声了，他就知道我在找自己，同时他也在向内找，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五，要有宏大的胸怀，慈悲地对待同修。我和妻子虽然是夫妻，但更大的缘分是同修。十几年来，我们虽然跟头把式地摔了很多跤，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真的是越走越正了。在修炼中，我们有过争争闹闹，有时是很激烈的，很严重的，也有帮助提高心性的做法，还有互相当一把磨的事，但大多都能用师父的法理化解。由于我妻子的思想业以前比较重，对法理的理解免不了多一些人心，我开始一直用强硬的做法，一个是指责埋怨，你怎么不在法上呢？人心老是不去。再一个做法就是硬拉他，带动他，按照我理解的认识去做，结果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更糟。有一段时间闹得很厉害，如果不是考虑对大法的影响，他说什么也要跟我离婚，我还执迷不悟地指责他不在法上。后来看到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到，其实我说你修得有漏，尽管有些学员可能会说你还可以，不是太执着于常人的这些东西了吗？如果都放下自我， 都修得很好，没有那么强的自我，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还处理不好这些事。师父还说，俩人都是修炼人，你考虑我，我考虑你，怎么还能谈离婚呢？那牢不可破呢。我认识到是我有强烈的自我，没有为对方考虑，更谈不上慈悲。其实他修的比我还艰难，思想业和各个空间邪恶的干扰，每突破一个心真是很不容易。慢慢的，我真能从内心理解他了，不再怨，不再生他的气了，有一种说不出的体谅。在八年来邪恶的打压迫害中，我们一边做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一边严格修炼自己，基本养成了一种有事看自己，向内找，向内修，慈悲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之间也能互相为对方着想了，真的牢不可破了。这不是人的感情牢不可破，是对大法的坚定，对完成史前大愿，对反邪恶的迫害牢不可破。通过这八年的反迫害正实法中，我体会到慈悲是很高境界的标准，它不只是表面上对人和善，它能化解一切矛盾和隔阂，它是用人心理解不了的神通。所以我一定要修出博大的胸怀，慈悲地对待同修及所有的生命。六，要有为他的胸怀，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通过师父的讲法，我们知道凡是来到人类这个空间的生命，都是敢冒着天胆来到人类的，都是很优秀的，很了不起的，都是很高的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应该得法。但一到这个迷中，特别是被中共恶党变异了的社会，就陷在这里了，说不定就毁在这里，永远回不去了。师父不想丢下他们，那么我们这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有责任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智慧去启悟他们，讲给他们真理，退出恶党的所有组织，等待救度。我们必须得有为他们的心，这是新宇宙的法理。几年中，我和妻子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心，智慧的互相配合，理智的讲清真相。大多是上午学法，下午就去讲真相，很多时候是走到哪儿坐到哪儿，旅游点儿、火车上、人群中，只要是环境适合就去做。我讲他就发正念，大多是面对面的讲，这样比较直接。目前我们两家的亲属大多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并有几十人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所以我悟道，大法弟子还必须有为他的心态。师父建立的新宇宙的标准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为他的。所以一个事情无论做得好做得坏，关键是你的出发点是放在为私上还是为他上，是为他的才符合新宇宙的理。所以我不能老是带着旧宇宙中为私为我的理在这个新宇宙中行事，那就破坏新宇宙的理了。为此以前那种如何提高层次，思想境界怎么升华，达到多高的果位，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是如何用大法中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修正自己，怎么样把我这个生命从里到外都被真善人大法同化了，真正成为没有一丝杂质、纯纯净净的一个大法弟子，这才是我的心愿。在平衡好家庭关系中，我经历了一个从就事论事到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又到能修自己向内修，然后进步到慈悲地对待他人，最后达到为他的过程。基本上按照大法要求去做，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创造了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环境。以上只是我修炼的一部分和浅薄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正，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踏遍乡间路，不落一村屯。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69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只念了4年书，不会写文章，交流稿是同修带我写的。这篇文章不仅是我救度众生的一段记载，也是我现同修救度农村众生的缩影。 一经验交流。几年来，我们向县城里一遍又一遍发放真相资料，虽然农村也做了不少，但还有部分是空白区。九平共产党更是绝大部分发在了城里，少部分发在乡政府所在地，其他个别村屯也零星撒些。2006年9月，我县一位主要协调人被绑架，有些同修受到了影响，我县大法弟子暂时出现消沉状态，认为九平城里几乎铺了一遍，没必要做了。农民文化低，没有几人能看懂九平。另外，农村也散发了一些，再做也是浪费，我也是这种想法。慈悲的师尊看到这一切，安排一名外地同修来我县交流。外地同修说，即使这家农户不识字，但如果他家有九平，也能起到解体邪灵的作用。他还介绍了他们地区发放酒瓶的经验，他还讲某市同修开车下乡送酒瓶，一个农民说，我们屯已经发过了，送别的屯吧。这次交流使我们看到了与外地的差距，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二，再交流到农村去。外地同修走后，我县同修又进行了交流，认识到我们还有很严重的怕心，曾有七名同修去乡下讲真相被绑架劳教，两人被迫害致死，两人流离失所，求安一心，慈悲心不够，离师尊的要求太远。师尊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要求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找到存在的问题，法理清晰了，大家达成了共识，到农村去广传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不落下一个村屯。三，分片下乡。我们本着既不重复又不留下空白的原则，借鉴外地的经验，合理分工，全县分成五大片，每片负责三四个乡镇，远近搭配。总的思路有了，但具体去做还是有难度。我们只知道有18个乡镇，但不知道有多少村屯及交通路线。有同修说，这要有张地图该多好啊。四，按地图探路。一天，同修到我家，我正费力地看一张小地图，他说，我家有一张大地图，是20多年前从生产队墙上接下来的，还是彩色的呢。当时我很激动，师父啊，师父，您早就为弟子安排好了这一切，只要弟子有这个愿望。从地图上看，我县有近900个村屯，抄写下来归类，做到心中有数，又复印15份小地图分给同修。同修开始深入农村，按照地图实地探路。探路有两点好处，一是提高了安全系数，二是真正做到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一时间，你有你的主意，他有他的办法，很多同修动起来，有骑自行车探路的，有骑摩托车探路的，有打车探路的，白天探好路后，晚上或隔几天同修结伴大面积下乡送资料。五，只存救人这一念。过去，我和同修下乡都是晚上，一坐就是一夜，但容易迷路。现在我们要求自己，不落下一个村屯。我腿脚慢，不适合探路再散发。思前想后，我和同伴商量，咱俩白天做一步到位。2006年11月，我和同伴准备到离县城50里以外的村屯。我们提前学好法，并针对所到村屯发正念。之后我俩带上酒瓶和其他资料，坐公共汽车下乡。路上我俩始终发着正念，心里抱定，我是来救你们的，别的什么也不想，也不看，只存救人这一念。进屯后，我俩挨家挨户的发，虽然遇上几个人，我俩没有怕举报的想法，照样发，而他们也没找我俩的麻烦。我俩顺利返回，还把下次去的路线问清楚了。到家后，把做过的村屯画上记号，以后又去了两次。经过这三次的磨练，我彻底突破白天不敢发酒瓶的怕心。以后再做，我就盼着人出来，好讲真相给光盘。碰到人，我就当面问，能不能放影碟，能放我就给。同修看到我们白天发也没事，这样又有几名同修白天坐车下乡发资料。农村明白真相的少，发资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次，一个人掏出手机要往派出所打电话，当时我正念很足，求师父加持弟子，走过去笑呵呵地说， 你的手机坏了，不好使，打不过去。有一次遇到人在后面喊，你站下，等一等，很难判断是听真相还是举报。不论怎样，我就是要救你，我就停下，笑呵呵地问，干啥？原来是要真相资料的。下乡不仅风险大，还要吃很多苦，有时下公共汽车，背着一个很重的大包，要走五六里路才能到屯中。发资料也是背着大包发，屯与屯之间有的相隔很远，每次出去要走几个屯子，一走就是小半天。为了多带资料，我们不带饭和水。北方的冬天很冷啊，顶风冒雪，我们把资料送到了农家。夏天赶上下大雨，道路光滑泥泞，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顶着雨把带的资料全部发完。资料用塑料袋封好，浑身浇透了，衣服弄脏了，但想到众生面临危难，我们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六，众生的期盼。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众生急盼着得救，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仅举几例。故事一，两个同修遇到几个人在路口站着，他俩心想，没事儿，就坦然地走过去。那几个人开口说，我们还没有呢，你们也给我们几本吧。同修给了他们，他们都说谢谢，其中一个岁数大的还说，再有好事儿，别忘了咱们爷们儿。故事二，很多同修都遇到，村民热情地让进屋喝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发放资料，出来一个男的，我给他讲真相，又给他光盘资料。他说，谢谢，进屋吃点饭吧，暖和暖和再走。我俩做完刚上公路，就来车了。一进家门，我眼泪就流了出来，感激师父的一路呵护，众生真是急盼着大法弟子去救度。故事三，在屯中我碰到两次，机动车司机看我们岁数大，走得很累，主动让我俩坐他的车。故事四，坐的时候很多同修都遇到，狗身前脚后围着摇头摆尾，有条小白狗送我俩到村外，摇着尾巴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我们让小白狗回去，他还送。我说，你已经得救了，回去吧，走远了该找不着家了。我们一再让小白狗回去，小白狗一直送到离屯子很远。七，老年同修的故事。甲同修男，75岁，隆冬时节顶风冒雪，用近两个月的时间，白天骑自行车探路，晚上再骑自行车，一人每户不落地做了20多个村屯。乙同修女，76岁，大家考虑她岁数太大，不让她下乡，让他在城里做。他见大家不同意，一人背上很重的大包，内装40本酒瓶，120份资料，到50多里以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发完。第二天到学法小组说了，所有的同修都感动得流泪了。后来乙同修与69岁的女同修丙结伴经常下乡，还当面讲真相，告诉众人大法好。我现有9名60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参与下乡。我们突破后天观念，不把自己当作老人，而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救度了很多众生，震慑了邪恶。国宝大队长说，这帮老太太常下乡，拿他们真没招。八，共同完成使命。我们这片最先做完，我们这片同修就商量，全县是一个整体，哪片没做完咱们就做哪片，先他后我，挑偏远村屯做。和别的片同修协调好后，我们去最远的地方，是离县城80多里，与邻县相接的偏远山区，那儿交通不便，还设有护林检查站，严格限制进山。我们求师父加持，发正念让护林员看不见，我们顺利通过关卡，用心每户不落的发放，心里在说，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你们一定要认真的看呐，记住法轮大法好。在下乡期间，有的片做得慢一些，为了整体提高，我们又交流3次，互相促进。当发现同修乞丐是心或状态不好时，狗咬得很厉害，还出现过猫头鹰被我们坐的车撞死。在师尊的点化下，我们及时停下来调整，静心学法，向内找，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我们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平稳地走好每一步，能够用理智去正视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历经千难万险，我们坚信师父， 互相鼓励，到2007年6月，我们共同将全县近900个村屯全部做完一遍真相资料。资料包括小册子、退党类、护身符类、送符类、传单、觉醒、纵观天下、乡里乡亲、光盘、护身符，一般三户发一本酒瓶，其他资料每户一份，每份花样搭配，发放的时候我们打出一念，让众生相互传阅得救。我们最深的体会是，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们才能完成史前大愿。九，结束语，学好法，发好正念，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加持下，所有下乡同修全部安全返回，整体走过了这段艰难而辉煌的历史，做到了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历时八个月的大规模下乡讲真相活动，同修的心性提高了，突破了怕心、私心、求安逸心，踏遍乡间路，没落下一个村屯，近900个村屯都闻到了大法的福音，大量农村众生明白了真相，但三退人数还不多。我们铭记师尊在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中的教诲，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我们准备在秋忙过后全面铺开，走进农家上门劝三退，让广大农村众生彻底得救。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